好，这个昨天一开始啊，赞叹你们这个道场说，一切都为了学佛法。今天这个听了师父讲课呀，想起来更得赞叹你们啊，学的是正法，哎，学的是这个三师了义教，这个呀比前边那个还更可贵。因为你要说现在这个能够有学法条件的道场少，在这个很少的真正学法的地方，真正学三师了义教的更少。这个你不要看大家拿的都是佛经，哎，你比如说背心经，大家背的心经一个字都不差，但是呢你不学这个三师了义教的人呢，他讲的跟你讲的不一样。哎，你比如说，我就举最简单例子，这儿我们讲，昨天讲，啊，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就讲五蕴皆空。你去外边听去，其他地方在讲什么呢？在讲五蕴皆空，并不是说没有五蕴，或者是说五蕴皆空不是说五蕴，这个就是没有。换句话说，就是说五蕴都是有的，哎，所以虽然拿的经一样，说为什么他把五蕴皆空会讲成五蕴不是没有，这个话说的他自己也别扭，就干脆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五蕴是有的，哎，为什么会把五蕴皆空讲成五蕴都有？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没有学到三师了义教法。因为般若经里头呢就是讲五蕴皆空，哎，如果不学为实，他不知道三界为心，就是不知道世界上真正有什么的话，他一看这个般若经就讲一切都空，一切法空，而且是毕竟空无所有啊，一切法毕竟不生，他一看到这个话呀，他不可能理解，他不可能相信。因为如果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什么的话，你就告诉他说一切法空，一切法这个毕竟不生，毕竟空无所有，他会感到这个很恐怖，感到很害怕的，那不就成完空了吗？他也知道这肯定这个世界不是完空，但是他又不知道有什么，所以呢他就只能怎么说呢，就是听观音说了五蕴皆空，他又知道不是皆空，所以他就只能说这个五蕴呢不是皆空，就只能这么理解，因为他不知道真正有什么。你像我们学了社论，我们知道真正的因缘是阿赖耶缘起，我们知道阿赖耶是一切法的这个真正原因，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怕空这个遍计所知。我们知道心经说的都是我们意识分别出来的遍计所知，这个东西就是根本没有的，是吧？哎，所以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知道有什么，我们知道有心，心里头妄想的一切法都没有，所以我们空的特别高兴。但是不知道有阿赖耶识的，不承认有阿赖耶识的，这个不知道有阿赖耶缘起的，不知道真正有什么的人，他就不敢承认五蕴皆空，不敢承认一切法空，他你要是非让他空，那他接受不了。所以说呀，佛这个三师说法呀，它是有用的。如果说第三师说法没有用，那佛就根本不用说了，说二十就佛就涅槃就得了，哎，是不是啊？这三师说法是必须的，佛给说了这三师说法，佛给你把这个般若经的甚深密意解开，你自己非不看。那只能说你的这个是善根福，没有这个善根福的因缘，哎，所以呢，大家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善根，有这个福德，能够听到三师了义法，哎，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说这是大家多少劫的修行的啊一个这个福报，哎，大福报，所以大家更要珍惜这个学习这个三师了义法的这个因缘。这个然后我再说一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整个佛法呀，就是佛这个说法呀，你看佛给自己判教，他说我说法呢分三个阶段，哎，对刚学佛法的人就是小乘怎么讲，哎，讲法有人无，对刚发菩提心的人，刚学大乘人呢讲人法两空，人法皆空，哎， 在他接受人法皆空的教法之后呢，他就会问，那究竟有什么呀？这对这个学大乘学的这个比较深的菩萨呢，讲这个有阿赖耶啊，有阿赖耶识，有这个三界唯心，哎，他是分这个层次的。这个那一开始对小乘说的那个法有，说五蕴皆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种暂时的方便说法。因为你给一个刚学佛法的人，他说我苦，我要求你告诉我，我怎么能把烦恼灭掉啊？这个时候你不可能把三十了一教一下给他讲完，他一听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他吓坏了，他就跑了。哎，你只能给他讲少量的法，就是说你为什么烦恼啊？因为知道有人我，哎，你不知道有我，你就不会烦恼了。哎，只能讲这一点，别的还不能讲。所以这个一开始呢，会方便说法多一些。然后他学了小乘之后，能够回小向大学大乘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告诉他法也是没有的，一步一步的来接近佛的境界。所以整个佛法说起来呢，也可以说只要是语言说出来的佛法呢，都是你达到佛的正境的一个方便，一个工具。哎，到你最后证空性的时候，不但要把不是佛法的东西，就是非法的要舍了，而且法上应舍。所以呢，我们大家在学的时候啊，不要太这个，就是要把眼光放宽远一点。就是你比如说我这讲的吧，可能跟大家学的这个就是有一些地方啊，它是这个暂时是不通的。这不是说佛法有这个就是说不通的地方，而是层次不同。因为心经啊，我现在讲这个心经是用唯识的道理，就是学了三十了一教之后的人来这个看心经的。就是说我们一接触大乘学的是心经，学的心经说一切都空，五蕴皆空，那还有什么呀？就要学三十这个说有唯识。学了唯识之后呢，回过头来还要学心经，因为心经是一个证空性的一个这个方法。但是这个时候啊，你学了三十了一教之后再来看心经的时候啊，这时候的理解是最透彻的。这个最透彻的理解啊，跟你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方便说法呢，它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呢，你不要这个就是着急，按部就班的摄大乘论学摄大乘论，就按照摄大乘论的这个来学。哎，该解释密经解释密经的来学，一步一步你慢慢就会都会明白，最后一步一步都就能打通。哎，这个不是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得慢慢来。哎，像这个心经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就是现在讲的心经呢，就是局限于就是说，就是心经本身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作意，怎么熏习，哎，最后呢就能够证到五蕴皆空。我们就是专讲这么一个方法。这个像今天我你们那个就是复习所知一已经讲完了。这个证空性的方法就包含在这个所知一里头。你看这个说我们从来没有出过世间，也没证过无为法。那我们这个出世间种子，这个清净心的种子从哪来啊？从正闻熏习，从这个佛这个那个清净法界等流的这个正法的正闻熏习从这儿来。所以呢，就是多闻熏习，正闻熏习是我们一切修行的这个第一步。你有了这个正闻熏习，这叫什么呢？这叫下品，这个下品熏习是吧？哎，一下品熏习呢，你就可以有中品熏习。中品熏习就是什么呢？就是如理作意。一中品熏习就可以有上品熏习，就是这个修所成慧了，就是那个法随法行。哎，或者倒过来说，如果你没有这个第一步的下品熏习，就是现在我把这个道理听明白这一步，你就不可能有如理作意，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理是什么，你怎么可能如理作意？你更不可能有这个证。所以有很多人想说啊，不要学经论，这个什么不立文字就能这个什么直指人心，什么怎么就成佛？没有那个省事的办法。如果有那个省事的办法呀，佛是最慈悲的了，他绝对不会说这么多经让我们看，对不对啊？如果有那个不立文字就这个直指人心就能成佛的办法，你说释迦佛会非给我们弄一堆这个没用的东西让我们看吗？他肯定给我们都直指人心，是这个一下成佛。你说佛那么慈悲，他会不给我们那个办法？哎，所以 所以啊，大家要这个善于判断，善于比较，就是说释迦佛呀给我们呀是给我们的最好的方法。哎，如果有人说他有比释迦佛还好的方法，哎，又省事又这个快，没有那个人，没有人比释迦佛更聪明，哎，没有人比释迦佛说的法更好的。哎，下边呢咱们就接着这个昨天的来讲。这个昨天呢咱们是讲五蕴皆空，已经空到行了，已经空了四蕴了。稍微的回忆一下，这个就回忆几句啊。你们能看到我吗？敢不敢回来？能看到吗？看不到。哎，你昨天以前你答看到是对的，因为你昨天讲了，就是你看不到我。注意啊，咱们这个很别扭，但是这是真理。咱们现在就开始讲课了啊。你眼睛只能看到颜色，对不对？颜色是不是我？你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呀？是灯光照到我这儿的反光，反光还是灯光，灯光是我吗？所以你看到的那个光根本不是我，你看到的颜色也是你的大脑那个自己的语言，是吧？颜色不是我，我要是颜色的话，那你们把那个颜色拿回家去，就等于把我拿回家去了，对不对啊？颜色不是我，灯光也不是我，你们看不到我，你们只能呢，眼睛只能看到颜色，颜色是你的意识跟你的眼睛合作产生的一种主观语言，物理上叫主观印象，摄大乘论叫什么呢？叫意言，意识的言说，意识的语言，是你自己意识的语言。每个人的这个感觉的颜色啊不一样，你们每个人呢、啊、看我的颜色不一样，只不过是没有一个精确的仪器来的一个测量。有的人眼睛好，有的人眼睛不好，甚至有色盲。你想色盲跟你看到我的颜色跟你一样吗？对不对啊？肯定不一样。你不是色盲，每个人的眼睛的情况也不一样，对不对啊？你每个人看到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颜色呀是你的大脑跟你的那个眼睛他俩合作干的一个私活，跟我没关系，我这儿没颜色。所以你如果说看到我了，那就是凡夫，就是没学三十了一觉的人。哎，你要说看不到，注意这就对了。下边我引出一个这个很重要的话来啊。你看到的颜色不是我，你听到的声音是我吗？也不是。哎，那也还是你的意识跟你的耳朵，你的意言，对不对？一切都是意言，对吧？你的，而且是你的意识的语言，跟我没有关系。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除了你自己意言，就是咱们这么说吧，意识，你的意识就是你的一个翻译官，你的眼睛耳朵什么这个眼耳鼻舌身就是你的五个侦察兵，这五个侦察兵侦察了信号之后啊，他告诉这个翻译官的时候啊，这个告诉的什么我们人们都不知道，因为他只向意识汇报，从里头通过那个肉神经传过去的，我们是不知道的。反正是这个翻译官负责告诉你说看到外边什么了，对不对啊？哎，都是意识的语言，不是外边的东西，你没有看到外边任何东西。所以说这时候引出一个什么结论来呢？关于我的这个自体，也叫我的自性，你根本就看不到。然后我的你怎么知道有个我呢？是你根据这个色声香味触你推测出来的，是吧？你估计哎，这样就肯定有一个人在这儿，他是肉长的，是怎么这些物质啊，我的这个本体啊是你推想出来的。但是呢佛告诉你推想错了，他告诉你说一切法皆无自体，皆无自性。哎，他实际上也不是完全没有自性，就是说没有你认为的那样的一个物质的自性。哎，实际上我的自性是什么呀？我的自性就是一颗心。你的自性，你的本身，你的本体也就是一颗心。也就是说同样我看到你的色声香味触也不是你，我也看不到你的本体，你的本体也就是一颗心。哎，三界唯心都只是一颗心。这个意识啊就开始改变，开始这个 纠正原来凡夫说一切法都有自性啊，石头有石头的体，木头有木头的自性。现在就要纠正那个我们凡夫原来认为有的那些自性都没有，换一换自性，世界上只有一种自性，就是只有心。哎，这就是唯识的这个彻底的教法。一开始不好接受，但是呢你要这样来熏习。下边呢我们就简单的走一下昨天的路子，说色蕴最难空。色蕴有两种定义，第一个定义叫变爱，阻碍的爱，挂碍的爱，变爱，这是色法的定义，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物质东西啊，它会变化。什么叫物质啊？一个它会变化，一个呢它有爱，就是我这个手在这，这个手就穿不过去，互相会阻碍。哎，这就是物质的定义。这个物质的定义咱们说了，物质啊其实好空。我刚才说的，你问你看到我看不到啊，这就是在空那个物质。为什么你能空这个物质呢？因为你知道这个物质你从来没看到过，也没听到过，也没摸到过，你是猜想出来的，猜想出来的不是事实，不是真理。哎，他不如佛说我亲自证到三界唯心了，三界所有唯识一心就是只有心，他不如证到的是真理。所以呢物质用这个方法空，就是你知道物质是你猜出来的。我引一段，爱因斯坦被称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但是这已经无常了啊。现在世界上又出了一个当代的爱因斯坦，就是当代最聪明的头脑，叫霍金，英国科学家。哎，大家都崇拜他，崇拜得很，这个当代爱因斯坦。他访问北京好几次了，最近一次访问的时候，观众提了一个问题，提了九个问题，其中第五个问题是什么呢？说请你谈一谈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你们注意听，霍金就是当今最聪明的脑袋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他说宇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关于宇宙的理论存在。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是问我对宇宙怎么看吗？这肯定你认为是有这个宇宙了。他的回答是说宇宙之所以存在，说为什么你会认为有一个宇宙呢？仅仅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关于宇宙的理论存在，就是说我们有科学家呀，有一个理论说有一个宇宙，有一个物质世界，仅仅是因为有这么个理论说有宇宙，你才认为有宇宙存在。注意下边，我们现在正在寻找和证明这个理论，就是说这个说有一个宇宙的这个理论呢存在了，但是呢它还不完善，还没有得到证明。我们现在正在寻找，就是这个也不行，换一个，正在寻找这个，就是说有一个宇宙的理论，正在找它，找到了之后还得证明，你不能光说有就有啊，还得证明。现在我们正在寻找和证明，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有的说有一个宇宙存在的理论呢还没有成立，还没有得到证明，到现在都还是假说，就是猜想，就跟你们猜想这有一个我一样，实际上谁也没见过。现在说有一个宇宙谁也没见过，就用我们刚才那个理论很简单证明，你谁见过宇宙？你眼睛只能看到颜色，颜色是你意识的言说，跟外边没有关系，那你谁见过宇宙？没人见过。所以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寻找和证明这个理论，如果这个理论不能成立，现在这个理论就是还没成立的，宇宙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真是人类最聪明的头脑，这当然不包括佛法，你佛法这都是小意思，早就解决了，就是在不学佛的人里头，这是最聪明的头脑。他就是承认说什么呀，有一个宇宙存在，有一个物质世界存在，这是我们的一个假说，一个猜想，我们谁也没见过，我们现在正想办法想证明它，如果这个理论得不到证明，宇宙就不存在，说的是大实话。你看，所以说佛法是真理啊，在哪儿都是真理，只有在哪儿不是真理啊，只有在那些糊里糊涂的凡夫里头，就是迷信。哎， 你还没听人家，他也不知道科学是怎么回事，就说啊，就是有一个物质世界啊。人家科学，人家说这是假说，人家科学还没承认，他先承认了，这就叫迷信，叫迷信科学。哎，所以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呀，就是那是通行于四海，这个到哪都说得通的真理。所以佛法呀，那个时候为什么玄奘在印度的时候开无遮大会，全国啊十八大国，什么佛法外道小乘大乘都有，没人能辩论过他。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说的是真理，真理你就达不到，哎，真理就达不到。所以呢，要相信这个唯识理啊，那是这个世界上最这个了义的，最佛不是说了吗？无上无容的真理，哎，学到这个呀，那是真是这个你修的大福报哈。这是空那个物质，然后色蕴还有第二个定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色蕴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昨天呢，咱们也把它说了，说色声香味触法呢，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这个世界就存在颜色声音什么，这个大家也搞清楚了。现在补充一点什么呢？就是色颜色呀。这个色蕴呢，在这个定义里头它有三种。一种叫显色，就是咱们说的颜色，青黄赤白这种颜色叫显色。还有一种叫形色，就是形状的形，形色就是长方形、三角形、圆形，哎，这个形状。还有一种叫表色，就是这个我们的肢体语言啊可以表示动作，比如说啊大家都来啊，或者点点头就表示同意，这也是一种语言。叫表色。现在呢，昨天这个因为紧张就没顾上这么多，光空了颜色。今天把后两种呢也捎带一下，很好空。但是大家要注意听啊，形色，注意啊，形色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形色。说那我怎么觉得有形色呀？说比如说这个黑板，大家一看说这不是个长方形在这吗？注意啊，这没有长方形，长方形是你想出来的，是你抽象出来的。这儿只有什么？只有颜色。大家注意看啊，墙是白颜色，黑板是黑颜色。这个黑颜色跟白颜色之间有没有一条线？有没有？没有。谁在那画过一条线啊？谁也没画过。就是师傅刷白墙的时候有线吗？就是一片白，没线吧。刷黑板的时候就是一片黑，谁画过一条线没有啊？没有，一条线都没有。但是呢，我们一看就说这个黑板是长方形，是四条线组成的一个长方形。这个长方形是怎么来的呀？是在你脑子里头抽象出来的。根据什么抽象出的？根据那个白色跟黑色的对比之间，你给抽象出来了一条线，是不是啊？你抽象出四条线来，你把这四条线就叫做是长方形。实际上存在不存在这个长方形这四条线的形色呀？不存在，没有线，就是两种颜色，一个黑色一个白色，没有一个长方形。长方形是你脑子里头你画出来的，在你脑子里头画出来的。咱们因为没有时间这个详细说，就讲到这，你下去之后你自己琢磨，哎，也可以跟别人讨论。哎，形色世界上没有形，只有颜，只有显色，哎，显现只有显色，没有形色。所有的形色都是你用这个颜色跟颜色的对比，这个之间本来没一条线，哎，你在这儿，你在脑子里你画了一条线，那个线只存在在你的脑子里。所以形色呀是我们的脑子抽象出来的，不是实际存在。然后说表色，比如说我点点头说这回有了吧，照样是没有，没有表色。我在这点头你看到的还是颜色啊，你看到这那个颜色这变化，你啊觉得点了点头。说点头表示什么呀？你说那谁不知道啊，就是表示同意啊，对。你想一下，这叫表色，就是说动作可以表示一种语言， 你想一下，这个语言在哪儿啊？这个语言还是在你心里头，你自己理解的语言，对不对？你比如说，如果咱们那个猫来了，它看见我也点头，它就不一定理解成说啊，我赞成它，我同意它，对不对啊？因为猫是另一种语言，哎，它的猫跟猫交流又是一种这个，它同意不一定用点头，对不对吧？哎，说不定它的点头还是另外一种意思。所以呢，表色呀，也不是客观存在，那纯粹是人规定的。印度人呢、啊，印度人，他是点头是表示不同意，摇头是表示同意。哎，你说你表色纯粹是我们人规定的，对不对？人商量的，哎，人商量的一个暗号，哎，大家都同意了就这么。实际上那个动作跟那个语言没有关系。那倒穗还会点头了，你说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啊？没意思，哎，他就是你给他规定就有意思，不规定就没意思。规定不规定取决于哪儿啊？取决于我们共同商量，对吧？你一个人规定还不行，你说我规定这个点头是干什么？那人家别人都不理解你，是吧？你还得大家商量，大家都统一了，然后那才有用，才成表色。所以呢，就补充说，形色跟表色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观的规定，主观的感觉，哎，主观的抽象。这个色蕴讲到这儿，然后声呢，我想到了一个，昨天咱们说世界上没有声音，说声音是你的大脑跟你的这个耳朵合作产生的。我举了一个例子，说你在这打盹就听不见，后来我又想了一个比这个更有说服力，你不打盹，你耳朵也是好的，脑子也是清醒的。比如说你在这儿啊想别的事儿，你想得很入神儿。你在想别的事儿很入神儿的时候，很用心的时候，你能不能听见我的声音？没有了。你别看我声音这么大，你就我的声音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的翻译官干别的去了。哎，他去想别的事了，他顾不上翻译了，顾不上翻译了就没声音了，就。所以证明啊，我这儿没发出声音去，是你的翻译官给你翻译的声音。能说明这问题吧？哎，你比如说你这个你比如说你想那个做什么饭呀？你在想那个的时候啊，这个你得想得入神，得这个哎。走神儿就是走的猛一想啊，我还在这听课，再回来的时候才听到我声音，对不对？哎，所以啊，这是真理。所以你这个没事啊，自己这个就可以听听录音，好好琢磨琢磨。这个后边就不再说了啊，只是补充这么两点。现在呢，我们开始接着空这个时运。这个时运呢，稍微的还不太好空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学了三识了一教了，我们现在知道三界所有为识一心，我们知道有心有识，为识嘛，哎，所以知道这个了一教了呢，还反过来倒也有了点麻烦，这个识还不好空了。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观音说时运也空，注意听啊，这个要听明白。为什么既说为识为有识，既说三界为有心，又心跟识在这是一个意思啊，说万法为识三界为心，这都是一个意思，心识一个意思。说为什么这个时运是空的，注意听啊，这还是这个要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啊都是这个搞不清的啊，包括那个不学为识的在这样更糊涂。说为什么三界有心，哎，在这儿呢说时运是空的。我先说一下这个五蕴的关系，五蕴的第一蕴是色蕴，最后一蕴是识蕴，中间三蕴呢，就是用这个心识来认识色法的时候，它要经过三个阶段。我们心认识色法的时候，首先要产生一个感受，然后要产生一个概念，就是想，然后我们再决定怎么对待这件事儿，行，这是它这个心认识色法的时候的一个三个阶段。色法我们空掉了，这个心里的这三个想法，说感受，那色声香味触就是我们感受，是主观感受。 想形成概念，然后我们做出几决定，这些都是想法，都好空，是吧？说这个心你不能说没有啊，在这儿为什么说时运是空呢？注意啊，我们心确实是有的，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时运，说的这个时运呢，不是我们真正的心，我们用语言说出来的，我们用脑子里头想出来的，都不是我们真正的心。怎么讲呢？你想啊，我们用什么认识事物？我们是用我们的心认识事物的，对不对？我们的心是能认识事物的东西。你只要是你认识到的，你感觉到的，都是心的认识对象。你想这个话，只要你能够认识到的，都是用你的心认识到的，对不对？你的心能够认识到的东西，都是你的心的认识对象，而不是心自己，而不是心本身。就是说，你那个正在认识的心呐，你认识不到它。这个道理怎么讲呢？龙树菩萨在十二门论中论都提到一个例子呀，他说眼不能自看，就是这个眼睛啊，它是看眼睛外边的东西的，你不能拿你的眼睛来看，反过来看你的眼睛，因为这个眼睛设计的它就是看眼睛外边的东西的。哎，你谁能把眼睛倒过来看自己呢？看不了。说我拿个镜子不就是看到自己眼睛了吗？那个镜子里的眼睛不是你真正的眼睛，对不对？那是你眼睛的一个颜色，又是那个说法，颜色不是你那个眼睛本身，那不是你眼睛。哎，你的眼睛在这儿了，你得拿你眼睛反过来看到这儿，看的啊，什么眼球是怎么回事，那才算你自己能看自己了。所以眼不能自看，哎，手不能自握，就是说你这个手可以握任何东西，但是你不能用你的手把你的这个手握起来。你说我拿这五个手指头把我的五个手指头握起来，你的手就是握别的东西的，它不能自握。哎，同样我们的心也是，心只能认识心之外的认识对象，就是只能认识色声香味触法，心不能自识，也就是说你的能认识的心呢，你不能反过来认识自己。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凡夫用心认识到的对象只有六种，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除了这六种东西，这六尘我们之外，我们认识不到任何东别的东西，我们只有这六种。说我们有心不能认识心吗？不能认识心。哎，你的心是认识六尘的，它不是认识心的。说那你现在不是在讲有八识有六识吗？注意了啊，我们现在讲的八识跟六识都是用六尘，用我们认识的六尘呐，假安立的一个假安立的一个心，描述出来的心，用语言描述出来的心，叫假明心，假用名言假安立的心，都不是我们真正的心。下边这就是空这个时运的关键了啊！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讲，比如说我们讲意识，讲眼识，我们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意识跟眼识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眼识吧，说这个眼识啊是根据眼根生，眼根跟色境一触升起一个眼识。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现在用语言在这讨论，在这说，你们听到的这个我讲的这个道理啊，实际上你们是听到的是声音，是通过声音表达的眼识，对不对啊？哎，我现在说眼根什么眼识色境都是声音，你根据这个声音呢，你来想象，声音不是眼识吧？不是我们的心吧？肯定的，声音是心的认识对象，不是眼识。说，哎，我根据你的声音，我想象了一个眼根，然后我还想象了一个白色，想象了一个色境。你想象的这个眼根啊，你比如说你想象的眼根，经论里头也说了，这个眼根呢 是复招一眼球的，这叫浮尘根，或者叫浮根尘，哎，这就是肉的肉根，哎，它呢里头有个净色根，那是真正的眼根，真正的眼根的那个形状呢，哎，跟这个眼球差不多，有点像葡萄，是吧？哎，你想象了一个眼根，注意啊，你想象的那个眼根是什么呢？是颜色，你自己想一下。你比如说你在这个想象当中想一个葡萄形的眼根，眼球一样的眼根，实际上你是用颜色想的。颜色是心吗？颜色也不是心，它是心的认识对象。也就是说我们想象的任何东西啊，都是心的认识对象，都不是心本身。哎，不管你是想象的色声香味触，还是想象的法，法就是一些抽象概念了。你像这个法的最主要的表现载体就是声音，就是语言是法，哎，语言呢都是用声音表达的。现在我们就来解体一下，就是说我们认识到的色蕴，我们认识到的识蕴，我们认识到的心，实际上不是我们这个正在进行认识的心，而是用心的认识对象色声香味触法来描述出来的一个假心。哎，色声香味触叫做显境名言，它也是一种语言。我们说了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意言，都是意识的语言，意识的语言分两种，色声香味触叫做显境名言，用色声香味触可以把境界显现出来。哎，你比如说颜色的境，哎，可以用色显现出来，声音的境可以用声显现出来，它可以显示境界。哎，你一看啊，这个景色很美，这是一个境界，它可以用色声香味触显现出来，这叫显境名言。声音我们用说的话语言，这叫表意名言。这个讲过没有？
讲过。
讲过。哎，这叫表意名言，就是说你用声音可以表达一种意义，这个意义纯粹是我们人呐随意规定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叫这个说叫桌子，你就知道一说桌子这个声音，你就知道想到啊有这么一个平面的四根腿的东西。英国人不叫桌子，法国人哎又是另外一种叫法，非洲人什么朝鲜人日本人都叫的不一样。也就是说用一个什么声音指一个什么这个显境的境界哈，那是人随意规定的。哎，你随便规定。你们家，你说咱们家一个特殊的东西，我们给它起个名，那就是你们家的这个养个小狗，你愿意给它起什么起什么，是吧？反正你们家知道叫它就是它就行了。哎，所以这个表意名言啊，也是完全是一种这个我们随意规定的东西。意识的语言就这两种，哎，一个表意名言就是语言，一个是语言指的那个东西就是显境名言。也就是说，注意啊。下边一句话，我们意识认识的对象法，它的内容实际上，它的内容啊，它的材料实际上还是色声香味触，就是我们意识想象的一切法呀，它我们思维的时候用的所有的材料还跑不出色声香味触这五种东西。你看如果我们用语言互相交流，那就是用声音，对吧？如果我们给你一本书印成文字，那就是颜色，对吧？你反正我们表意识思考的时候，它的这个载体啊都是色声香味触。哎，比如说你在这儿算一道题，你说一加一等于二，说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声音。你离了声音，你算不出这个题来。抽象思维都是用声音思维的。哎，你比如说你在这算一加一等于二，你想想你闭上眼睛想想。你怎么算的？你是用声音算的。我们想事情也是，咱这有时候自己在那想着想着，不自觉就说出来了。实际上你不说出来，在脑子里也是用那个声音说着话来想的。说啊，要是他到那儿了，我怎么着，我怎么着，咱这自己跟自己说话。所以呢，注意意识的认识对象法，实际上呢，他用的材料还是色声香味触。哎，也就是说。意识所认识的对象呢，实际上还是我们的一个主观感觉，哎，没有认识到外边的客观的东西，你也没见过物质，你也没见过佛说他证到三界唯心，你也没见过心， 你除非你成了初地菩萨，你才能见到三界唯心啊。那个时候你才明白，原来人们说有物质根本就没那个东西，你们想象的那个物质那都是那个自己的妄想，是吧？哎，原来三界唯心，你才能认识到这个。所以到这儿呢就空了这个十蕴。就是说为什么说三界有心，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十蕴能空呢？是因为虽然三界有心，但是我们凡夫还看不到自己的那个心，我们用自己的心不能反过来认识自己的心，我们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这个心，这个识，原来都是用色声香味触描述出来的，是用名言假安立的，实际上还是色声香味触，还不是真正的心本身。所以我们凡夫实际上只能认识到色声香味触，加上法，不加也可以，因为什么？法的里头的内容还是色声香味触。所以我们人表达出来的说出来的这个十蕴，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心。所以你在那假安里的，你想象的那个心，你描述的那个心，实际上还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学唯识的呀，要这样学，我先假安立一个心，我们就讲啊，有八十什么，反正就按照这一套阿赖耶识一缘起讲，按照这一套一轮说，这是真正的因缘，其余的因缘不可得故，其余因缘都是不存在的。你先用阿赖耶识因缘来空其他的因缘，先用唯识的理论来空识外一切法，心外一切法，等着你把心外一切法都空掉的时候，你假安立的这个唯识的理论也就该怎么样啊？该舍掉了。哎，这个也假安立的这个我们说出来的这个唯识的理论还是一个这个假安立的理论。哎，把唯识想再一去，你就证到空性了。所以这个十蕴为什么是空的？因为是用我们凡夫的意言假安立的，不是真正的心，所以五蕴皆空是没有错的。咱们也这个学佛呀，就是说把到这儿为止讲的五蕴皆空的这个道理啊，咱们也给它总结成一个颂子，大家把这个颂子记住，你记住这个颂子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想起来讲的这一套道理。现在我就说这个颂子，你把这个颂子记住，这个颂子很简单很好记，什么呢？六字颂子，这很少有的啊，一般都是五字的七字的哈，这还比较特殊。哎，六字的颂子，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感觉，你看这都大白话，好记吧？注意，色声香味触法呀，是我们人能够认识到的一切法，是我们人能够认识到的所有法都在里头。说那六根六尘呢？六根六尘也是用色声香味触法假安立的，对吧？不是真正的六根六尘，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不是客观存在，大白话吧？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我们意言，都是我们自己意识的语言，都是我们主观感觉，就是你的那个翻译官他的语言。哎，那个每个人翻译官语言还不一样，对吧？不是客观存在，不是这个世界呀，就客观上就有颜色有声音有什么味道，这个世界上客观没有这些东西，你主观才有，你主观休息的时候，这个就对你来说色声香味触法都就没有了。所以一切法空，就这么简单，道理也很简单，说起来话也很简单，但是呢就是这个跟我们的感觉呀正相反，跟我们感就是跟你习气正相反。所以呢我们说你要天天念心经，你要天天用这个来纠正，你要天天用这个纠正，天天用这个纠正就是什么呀？ 这就叫下品熏习。你这样熏习熏习，你懂得了这个道理，你就可以如理作义，就可以有中品熏习、上品熏习，你最后就能证到这个五蕴皆空的境界。哎，都能看清吧？哎，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一切法空。哎，一切法空是什么？是心经的核心。五蕴，五蕴就是一切法嘛。哎，是金刚经的一切这个核心，是小品般若经的核心，大品般若经的核心，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核心。你去翻开六百卷大般若经，你去读去吧，每一页都是在讲心经，每一页都是在讲五蕴皆空，无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每一页都是在讲。说佛为什么要，咱们再考虑这么个问题，说讲到这儿，心经刚讲头一句话就把般若经的这个全部意思已经讲完了，那咱们就结束了。说为什么心经后边还在讲什么？没讲新东西，就是在重复这四个字儿：五蕴皆空。下边是不是啊？讲完五蕴皆空，说舍利子怎么样啊？开始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色，是五蕴里头的一蕴，对吧？说你告诉五蕴皆空了，你还非去一蕴一蕴空干什么呀？不是观音菩萨啰嗦，是因为我们的习气太重了。我们听明白这个道理啊，法会一散，五蕴都就有了，因为那个习气太重了。所以观音就知道我们这个毛病，所以呢他说五蕴皆空，然后呢还要一个蕴一个蕴的给你空，一个蕴一个蕴空完就完了呗。不行，还要讲说十八界空，十八界实际上就是五蕴，对不对啊？它只不过这个分五份，那个分十八份，那个他们外延完全相等的，都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哎，还要空十二因缘，跟它都相等的，都是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然后心经就是重复五蕴皆空，金刚经干什么呀？还是在重复六百卷大般若，每一页都是在重复。为什么要重复？这就叫熏习。熏习不是说就跟那个说你把那个樟脑丸放到衣柜里头说熏了一下拿出来好了熏好了，那不行，那不叫熏习。你得老在里头供什么俱生俱灭哈，你老得在一块放才行。所以观音就是采取的这个战术。哎，说五蕴皆空，然后色蕴空，什么这个声蕴空，给你一蕴一蕴来空。哎，然后十八界空，什么反复给你。佛也是这样，六百卷大般若老在重复这一个，或者叫一切法空，或者叫五蕴皆空。所以呀，你不要说我懂得道理了，懂得道理你那个这个力量太小，还战胜不了你那个说五蕴皆有的那个种子，你就得老熏。哎，所以这个心经啊后边就是在老熏，咱们就接着熏啊。下边观音开始一蕴一蕴空，他先说色蕴。一开始他说什么呢？说色不异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异就是不同，异就是不一样不同。色不异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色跟这个空啊它不一样，也就是说它俩的这个外延是完全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色就是空的话呀，这个色的那个有多大，那个空就有多大。凡是色都是空，不剩一点。哎，它也不比那个空也不比色大，这因为现在是在讲色的问题啊，它也不比色大。如果空比色大了呢，那就是空跟色不同了，对吧？哎，它比它大不同了，那就是空还空这个就是不光是空色，这个就是还有这个就是反正就是还有另外的说法了。这个色不异空的意思就是说色跟空一般大，哎，所有的色都是空，它俩呀没有一丝不一样的地方。 哎，他俩不是两回事，他俩就是一回事。说到色就等于说空。哎，佛菩萨说色，你心里就说那就是说色没有，就是色，色就是空。哎，就是这个意思，他俩完全相等，不是不同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又是就是说的那个，怕你这个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就是给你重复，这就叫熏习。哎，说色跟空不是两回事儿，哎，它并不是说在色外边有一个空，也不是在空外边有一个色，那个空说的就是色，哎，色呢一说色，色就是空，哎，就是这个意思。它俩不是两回事儿。反过来说还是这个道理，说空不异色，就是空的时候啊，也不是说别的东西，说的就是色。哎，他俩呀、啊、没有不一样的地方，说一说到色就是空，色有多大就有多大的空，有多少色就空多少色。哎，然后呢下边说色即是空，这就是接着上边说的，说色跟空啊不是两回事儿。哎，那个色实际上这个色不异空，就是色就是空的意思，是吧？哎，你理解，说色跟空不是两回事，色就是空，这是紧接着说的。哎，也就是说以后我们一提到色，你不管这个色是那个物质还是这个颜色啊、还是形色还是表色，说到色你就知道这个色就是没有的，色就是空。哎，空即是色，空，空的什么呀？空的就是哪个色，不是空别的，空的就是色。空也可以解释为空性，就是空的道理，空的真理。说我们讲空性，讲空的这个真理，空的是什么呀？空的就是色，就是说色是空的，这就是真理。哎，空性就是色，空的就是色，空就是色，不是说别的，这是在色的范围内这样说。所以如果有人说呀，说色即是空啊，并不是说色是没有，色是有的，这就违反了这句话，他就把色跟空给异了，他就把色跟空说成两回事了。他说空的不是色，色不是空，哎，他就给弄成两回事了。空不异色，就是说色不异空，就是说空跟色就是一回事，说到色，色就是空。哎，就是这个意思。色外边没有空，现在我们好多人讲的呀，色外边有空，色不空，色外边空其他的东西，不空色。你们回头你们去听听别的说法去。哎，可以说这个很少有讲就是说色就是空，就是色就是没有的。哎，一般都是讲这个，就是说色就是空，并不是说色没有，色还是有的。哎，空的呢是另外的一些东西，就是说色跟空啊是异的，是两回事，空的不是色。哎，下边你看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的就是色，他们空的不是色，他们空的是另外的东西。因为这个没有时间，咱们不去这个再提其他的事儿，咱们就讲心经的意思。这四句话，这就给你反复的告诉你，色跟空是一回事儿，空的就是色。哎，说到色，那色就是空，就是没有。这观音真是苦口婆心呐、啊，这个就跟老太婆似的，絮絮叨叨，来回颠倒着说。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你就这样说，我们有几个相信色就是空的？不要嫌观音啰嗦，你就是嫌自己这个不争气罢了。你有几个相信观音说的色就是空的呀？你别看他这么啰嗦。哎，然后呢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就是说受不异空，空不异受。我们在读心经的时候啊，没事啊，你可以这么读，你不要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你不要读这八个字就过去了。你受把那个色呀，你按他那四句话呀，你读一遍，想一遍。受不异空，受我们感受，色身香味触都是我们的感受了。受跟空不是两回事儿， 哎，空不异兽，兽就是空。你有的感受啊，就是你一个主观感觉，没有客观上没有那个东西，兽就是空，空就是兽。然后想，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就是空，空就是想，空的就是那个想，哎，一直到十，你这样念心经，哎，那个感觉不一样。你说我知道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你这么轻描淡写啊，你没熏，你那个熏习的种子就不一样，你就熏习的少，力量就小。你把它一个一个的这样四句话熏习过来，这个清净种子，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你这个下品熏习，你这个力量就越来越强。我们不是说吗，你凭什么让五蕴直着五蕴都有的那个种子不升起啊，就是凭你这个清净种子熏习的力量。这个清净种子的力量有多大，那个咱们都学了啊，这就叫法，就是你的法身种子。你最后成佛要证法身，对吧？你成出地菩萨证一份法身，你那个法身从哪来啊？你现在学习就是在给你熏习你的法身种子。这个法身种子的意思啊，并不是说用你这个种子升起法身，法身是不生不灭的，哎，不用，不是升起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只有正闻熏习，你才能把这个五蕴皆有的那个染污种子啊，把它压下去，你才能空掉它。你空掉它之后，你才能证到你的法身。由于你这个熏习能够让你证到法身，所以方便把它说为，说它就是，就好像是你的法身种子一样。你种这个，你现在种的这个种子啊，就是在生长你的法身，就这么重要。所以要相信佛说，哎，要相信这个大菩萨说。你看你这个正闻熏习重要，也就是说你正出地菩萨，你成佛，哎，你修行要想成就靠什么？就靠你的正闻熏习的法身种子。或者咱们也可以用那个另一种说法，说法身法身，以法为身，哎，也可以是一种方便说法。就是说什么呢，你佛的法身从哪来啊？你要学法，你学的法，你学一点，你的法身种子就丰富一点，对不对？学一点多一点，你的法身就越来越接近正法身，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不要小瞧这个正闻熏习，反而要把这个正闻熏习认识到什么呀，这才是真正的修行，这才是真正的那个叫行浅般若波罗蜜多。没有这个浅就没有深，但是你有了浅呢，你只要是熏习下去，它就必然下品熏习就能升中品，中品必然就能升上品。因为你想一下，如果你老这么学，老这么想，把这个道理搞明白了，你认为这是说的对，认为这是真理，你可能不按它思维吗？啊，你知道真理，你不按真理思维，我非要颠倒着思维，哪有这样的傻子？就是说你正闻熏习多了，你必然要如理思维，你如理思维多了，你必然就这个力量就大，你就能够证到它，这是个必然过程。所以呢，我们就是最后证这个法身，靠的就是这个正闻熏习的种子。哎，这个接着再过这个心经啊，你这么一遍一遍下来了哈，这把色，这又把五蕴空了一遍，然后下边呢是什么呀？亦复如是。哎，下边啊，观音就该说什么了？说你把这个五蕴呐、啊、空掉之后，你就会证到空性，是吧？你就会证到空性。这个时候观音呢说，你怎么知道你证到了空性？观音说，我给你把你证到的那个空性的样子跟你说一说。就是说你不要，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在那个说我开悟了啊，我那个转凡成圣了，我是圣者了，我证到空性了啊，说空性什么样啊，哗哗说了一大堆啊，什么反正神乎其神吧。你看看心经，观音告诉你，你证的那个空性啊，它叫是诸法，这个是这诸法，就这一切法的空相，就是如果你把它空掉了之后，相就是样子了。你把这一切法空掉之后是个什么样子，就是说你证到的那个空性啊是个什么样子， 观音现在给你把这个标准放在这儿，到时候你证的你跟观音这个说的这个样子一对照，你证的合乎他的标准，你这就是证了空性了，你不合乎你就是没证，哎，这是给你一个印证的标准。观音说你把五蕴空掉之后，你证到的空相，这一切法的空相是什么样的呢？用了三四一十二个字是吧，
不生不灭，
哎，
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哎，观音给你这就叫法印，你证的空相就用这十二个字来印证。如果你证到的那个空性啊，它是不生不灭的，就是说你证到那个空性里头啊，没有一样东西生起来，自然也没有一样东西灭掉。你像有的人说的神乎其神的，哈哈，花里胡哨的，那肯定不是空性，对吧？哎，你证的这个空性啊，不能生不能灭，哎，就是里头没有任何东西生起来。这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很厉害。不垢不净，哎，你说我证的那个啊，见到佛了，是这个金碧辉煌，是这个什么啊，那就不是空性，哎，有垢有净，哎，你说我证的是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境界那个啊，多辉煌多清净，清净法不是空相，哎，这又是一个标准。最后说不增不减，啊，也就是说你证到的那个东西啊，诸佛证到的是那样，各个菩萨证到的是那样，你作为一个凡夫刚成初地菩萨证到的还是那样，那个东西它不会变化，哎，不会这个你证到的多他证到的少什么，这个没有这一些。这是观音告诉我们说你证到的这个空性啊是什么样，这个空性的相，空性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的，哎，给了你验证标准，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你看，这又是重复了，就是说，本来已经给你把标准说清楚了，但是观音怕你呢，这个就是掌握不住，接着呢还给你重复说是故，所以因此，哎。空中无色，这又给你具体的来说，就是说你证的这个空性当中啊，应该是没有颜色的，哎，没有颜色的，一有颜色，颜色是有为法，它必然是生起来的，你就有生有灭了，哎，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哎，又是空无缘，又是重复，是吧？然后呢，接着为什么他就来还要空十八界呢？因为我们老知道是个什么眼耳鼻舌身意，有摸着鼻子，这不是有鼻子吗？所以这个他就口口声声啊，一个就告诉你说，哎，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实际上他这早就讲过了，还在这嘱咐你，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前边说的无眼耳鼻舌身意是指的六根，就是那个净色根。就是那个眼睛像葡萄，什么耳朵像这个什么，就是那个净色根。没有六根，没有六识，也啊，没有六净，也没有六识。意这个眼界乃至意识界，就是那个六识，十八界都没有。哎，然后呢？
这个无苦集灭道。
无明，那个后边该十二缘起了，又是重复，十二缘起。就是又是我们生死流转的这个一个过程的描写，哎，告诉你无明，十二缘起第一支就没有，亦无无明尽，他就不就是这是玄奘法师他们译的这个就是为了让心经这个短一点好背，所以把这个什么续分流通分什么都去掉，就要这个核心，哎，没有十二缘起。为什么没有十二缘起？注意啊。因为这个观音这儿说的这个十二缘起啊，是我们凡夫看到的，是用色声香味触法这些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假安立出来的十二缘起。注意这个地方的区分啊，我们这儿也强调一下，这个我们先说完这个啊，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他说没十二缘起，不是有六道轮回吗？怎么说没十二缘起啊？注意啊。观音这里说的十二缘起，是我们凡夫用色声香味触法呀，这些主观感觉本来不存在的东西， 用名言假安利出来的十二缘起，是我们凡夫看到的。我们凡夫看到的十二缘起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些东西，对吧？这不是真正的十二缘起。真正的十二缘起是什么？真正的十二缘起就是我们的那个造业的心。真正的十二缘起就是我们造业的心。外边这些东西没有，但是有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无时无刻不在造业。我们现在也是在造业，在造什么业啊？造清净业。熏习清净种子，熏习法身种子，这也可以叫做造业。造初世间业，造成佛的业，也是在造业。所以你不要说啊，一切皆空，那我干什么都行，行不行啊？不行。因为你有心，你的心时刻都在造业，你造什么业就有什么果。虽然那个果也是空，也是一个虚妄相的显现，但是你光顾着，你比如说你造地狱业，上地狱里头虚妄相显现了，你还在那念说无色声香味触法啊，我不怕。你不怕倒是没关系，但是你在这个虚妄显现地狱相的时候，你至少说客气点，你修行不了佛法吧，对吧？你在那受罪，你也不是享福，你修行不了佛法吧。再说你愿意吗？你也不愿意到那儿下油锅啊，什么干什么，那也不是太好受的，是吧？哎，所以说地狱是空啊，地狱也是空，但是你那个虚妄相它还是要显现的，虽然是空，那个虚妄相业报还是要显现的。所以我们呢，虽然是只有心，但是我们要时时刻刻守护住这个心。我们学了三界唯心的道理啊，就是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省事儿了。你不要再去操心外边的那个什么美国又炸了大楼啦，什么这个什么，哎呀，这又谁又贪污了？你不要去管别人去，哎，它都是空，你就管住你的心就行了，你就把握住，哎，我的心时刻是戒恶从善，那你肯定是善报，哎，如果你学大乘佛法，那你就能成佛，哎，如果你熏习这个清净的佛法三十了一教。你就是在熏习法身种子，你以后这就是你的成佛资粮，这个你到哪儿都丢不掉的。你就是跟三世诸佛这个在结缘这儿啊，我干脆因为这个社论太好了，我干脆念几句这个社论的这个话呀，增加大家的这个信心。大家学过的说，就在这儿听这么说这么熏习有什么用？你看无着菩萨告诉你有什么用啊，说你现在这个熏习啊，虽然初始心还没升起，就是还没证出地菩萨哈，已能对治诸烦恼缠。你现在在这熏习啊，已经能够对治你的烦恼，就是说你就这样熏习下去，你不用这个，就是我专门说我要去贪嗔痴什么，你不用，你就在这学社论熏习佛法。你熏习一个月，你熏习俩月，你要是不怕不明显，你熏习一年，你看看你那个烦恼啊，你比你一年前自然就少得多，根本就用不着你去对治。为什么？那个种子在对治。你这老熏习五蕴皆空，五蕴皆空，把这个世界观都调过来了。这样的一个人熏习一年，他怎么会对世界上那些空的不存在的东西还那么贪，还那么上心？不可能的事儿。这是什么呀？就是那个种子的力量。你清净佛法的种子，五蕴皆空的种子熏习的多了，那个执着的种子啊，它自然就力量小，这就叫对治烦恼常，是客观的，不是你主观的。就是说你老这么熏习呢，你那个烦恼自然就减少。已能对治诸险恶趣，这个对治烦恼常是我们能感觉到的，后边三个呀都是我们感觉不到的。但是呢更重要，我们要相信佛菩萨的话。我们来这个看啊，就是说你就这么熏习啊，他这个力量就能对治诸恶趣，三恶道啊，你下三恶道，你那个业报成熟的机会啊就越来越少，你这个就是就能抑制他，对治他，就是不下三恶道，就有这个力量，就跟你那个说自然烦恼就减少一样，你这样自然，你就在这说我学的社论，我还没想恶道不恶道，你不用想，他自然他就把三恶道给你对治了，哎。以做一切所有恶业朽坏对治，阿赖耶识种子里头无始以来，我们不是造了很多的恶业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造过什么恶业，用不着你知道。以能对治一切恶业 朽坏对之。什么叫朽坏？就是恶业的种子呢，本来水灵灵的啊，在那儿准备这个下一生就要升起了，结果你这老熏习这个正文，熏习法身种子，这个力量它就起什么作用呢？就让那个你的恶业种子啊就朽了。朽是什么呀？就烂了，就跟那个橘子掉在地上似的，就烂了，长不出恶业来了，起不到种子的作用，朽坏，它就坏了，能把你恶业种子啊给你变腐朽了，变坏了。这就是正文熏习的力量。也就是说，你本来下一生可能你应该，即这一生我们人道也是善报了，你善报报完了，如果不学佛法，可能就该恶业恶报现前了。你现在熏习这个正文熏习的种子呢，它就能让你那个恶业种子啊变烂变坏，到下一生本来该这个起不来了，不起作用了。这就是我们学佛法的作用。还有一句，又能随顺逢是一切诸佛菩萨，这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事儿。说对治三恶道，对治这个说所有的恶业都能朽坏，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就相信佛说就行了。还能干什么呀？你学这个随顺，就是自然的跟着，你就能遇到逢事，你就逢就是碰着啊，事就是侍奉，你就能碰着一切诸佛菩萨，你就在这学。为什么呀？你学的是佛说，学的是佛说的境界，学的是观音说，学的是观音正的境界，这就是在跟佛菩萨结缘嘛。就跟那个师父今天说的，念佛有四种，哪种念佛最好啊？实相念佛最好，力量最强。什么叫实相念佛呀？你在这念佛菩萨证的那个实相，证的那个空相，这不是念实相吗？你在念那个，就是观音说你证到实，证到的空相是什么样，这不就是在实相念佛吗？所以我们这是力量最强的，是这个最殊胜的念佛，对不对？哎，你说你这个念佛比你这个，就是如果我不懂义理啊，我这个什么世界观人生观我都不改变，我就知道这个一句佛号一天念是多少万声，你说哪个效果好？不可比。哎，这个力量不可比。你直接念的是诸法实相，直接是实相念佛，那个连那个什么观想念佛，什么这那观想念佛，那都赶不上的。哎，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是不能比的。所以说呀，念心经，说这个如果你要是说念就跟念咒似的啊，根本不想心经什么意思，这就是一种这个，当然说你念心经的时候你不是造恶业了，但是那是一种效果。但是如果你懂了里头意思，你按照如理思维的来念心经，能起什么作用？就是这个作用。没事你就看看，给自己提醒提醒，别说我不知道。哎，你不知道佛菩萨告诉你，就这么大的力量。所以呢，咱们接着还来这个熏习法身种子。现在说到这个无十二因缘了啊，这个地方我要说提醒一句，就是说这个地方没有的这个十二因缘啊，是我们凡夫见到的十二因缘，是色声香味触法组成的十二因缘，是用名言假安立的十二因缘。这个因缘呀，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假名因缘法，就是假安立的假啊，用名言假安立的缘起法。对啊，我们凡夫见到的这个十二缘起啊，是用名言，包括两种，表意名言、显境名言，也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是用色声香味触法假安立的缘起法，不是真正的缘起法。不是真正的缘起法。什么是真正的缘起法？阿赖耶识、心、八识，这是真正的缘起法，对不对？除了这个种子跟现行，其他因缘都是假的。哎，这个十二因缘，今天的师父也讲了，叫什么呢？大乘甚深缘起。哎，那甚深缘起，这个甚深缘起深到什么程度呢？不要说凡夫外道，凡夫外道看不到这个众生的心，看不到这个甚深缘起法。连罗汉圆觉，就是二乘啊，圣者都看不到。 只有大乘的佛菩萨修一切法空，修五蕴皆空的大乘佛菩萨才能够证道，就这么深。因为小乘认为五蕴有啊，你有五蕴，色声香味触法老升起在这挡着，你怎么能看到心呢？是不是啊？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就好像一个障碍，一个墙一样，你眼前只要是升起色声香味触法，你就看不到世界诸法实相，你就看不到世界的本来面目。哎，你必须把这个五蕴都空掉，你才能看到三界唯心的真实面目。所以呢，缘起法有两种，一种是凡夫见的用名言假安理的，叫假名缘起法。师父说这个那个用的名词叫言说缘起法，反正都是用这个就是名言缘起法。哎，这个呀是空，是假安理的，不是真正的缘起法。所以观音说没有十二缘起，这样正确理解心经。哎，但是什么不空呢？甚深缘起法不空。哎，什么叫甚深缘起法？就是我们的心，真正的因缘，阿赖耶，这是真正的因缘，这个不空。哎，但是呢，我们现在证不到，你必须把这个名言假安利的缘起法空掉，你才会证到阿赖耶识，你才会看到阿赖耶识，你才会看到这个种子现行啊，像佛是在《金刚经》说的一样，是这个恒沙世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如来见到的世界什么样啊？就是众生的心，没有别的。所有众生若干种心，若干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心，如来都知道了。那如来就是正遍知，因为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就是你一些妄想。他一看我们这些人正在妄想人道啊，鬼道众生正在妄想鬼道，都是一个梦，根本就不是实际存在，是吧？所以看到你的心，就看到你的一切了。不但你现在正在做的梦，连你过去做的所有的梦，那个种子，佛也能看到种子啊。一看你过去做过什么梦，也都知道，对不对啊？你现在跟过去的这个种子，这个因，佛全看到了。你因是这个样子的，它的果是一个相对的，就是说你因是这样的，果就是那样的，对不对？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根本就用不着看，在佛面前都摆着的。哎，你现在又种了一个善因，你这边果那个镜子立刻就一个善果又起来了，对不对？你这儿有什么变化，果就有什么变化，完全相应的。所以你看两种缘起，佛说的这个众生所有的心他都可以看到，这个就叫甚深缘起，这个是有的。可是金刚经里头佛又说过，说三心不可得，你们说这个三心是什么心？是我们凡夫知道的心。哎，我们凡夫执着的，我过去有好多心，我现在啊，我未来心。佛说你们凡夫知名言假安利的那个心呐，根本就没有，那是胡思乱想。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为什么呀？你想的那个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心，对不对？所以前头咱们说的那个空十蕴的时候，那个道理你看多重要。哎，十蕴为什么能空？因为它是我们用名言假安理的，不是真正的心。哎，不是甚深缘起。接着十二缘起空了，就该那个啊，你看啊，这又空的无苦集灭道。苦集灭道代表什么呀？代表全部佛法。哎，小乘有小乘的苦集灭道，大乘有大乘的苦集灭道。小乘以烦恼为苦，大乘以什么为苦啊？大乘菩萨以分别为苦。大乘菩萨呀，以分别为烦恼，就是你的意识一起分别，我们大乘就说你错了，你颠倒了，这是颠倒梦想，这就是烦恼，这就是我们的苦。我们大乘就是要把这个分别给去掉，我们要证佛菩萨的叫什么呀？叫无分别智。就不要用凡夫的这种分别来这个，直接用佛菩萨的限量智。就是什么叫限量？我们的眼睛就可以说为限量，就是眼睛一睁，所有的法，你面前的法顿现眼前，一刹那全出现，不要分别。哎，这样的就好像佛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他是一个人一个人去看吗？不是那样，它是一刹那所有的心 了了分明，谁干什么什么都清清楚楚。哎，他没有分别，不是说一个一个的分别啊，这是你的想想你现在过去，那叫凡夫的分别制。佛菩萨是无分别制，不用分别，就是限量一看全明白。哎，所以呢，大乘以分别为苦，苦不一样，即原因也不一样，然后原因不一样，对治的方法也不一样，达到的境界也不一样。所以呢，苦即灭标灭道代表全部佛法，全部佛法也是空。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真正佛正道的那个法，不是真正的佛法，这是佛用我们凡夫的语言假安立的佛法，是用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假安立的佛法，这不是真正的佛法，这是一个假的佛法。哎，是给我们的一个方便说，所以实际上它呢，最后法上应舍，是吧？这个法也要舍掉，因为它是空的，因为它不是真正的佛法。佛真正重道的佛法不可说，是吧？哎，佛真正的正道的佛法不可说，你只能证道。你什么时候成佛，你就知道佛正道的佛法是什么样。所以说，凡是佛说是空是无是不存在的东西，都是我们凡夫用色声香味触法名言假安立的东西，在三性里头就叫都是遍计所知。哎，凡是佛说有的东西，就都是依他起性，就都是甚深缘起法，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心。哎，无苦即灭道，注意后边这就接着，这属于重复了。无智亦无德，佛法就是智，哎，德就是佛说的德的那个果。这个无智亦无德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用名言假安立的这个智，跟我们用名言假安立的这个果，这两个也是不可得的。你看我们现在在这描写说，证了初地就是一个什么境界，证到佛又是一个，你看叫彼果断彼果智。哎，这是真正的佛果吗？不是，这是我们用名言假安立的。你在这想象这个彼果断彼果智，想象的多么辉煌，实际上佛证的那个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是你不这么说，你又不知道目标，所以佛给我们假安立这么一个目标，鼓励我们去像他一样修行，最后你证到了，你自然就知道真的了。所以呢，总结起来，观音说的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全都是空，全都是没有的，就是这么一个，还是五蕴皆空，还是这么四个字。好了，到这儿观音给我们讲法结束了，下边他告诉我们，你如果把这个五蕴真的空掉之后会怎么样呢？你如果真的空掉五蕴之后，真的把五蕴空干净了啊，连这个佛法，就是连这个佛法的理论也空掉了，你这时候就达到了无所得的境界，就是一无所得，没有任何执着的了。以无所得故，因为你达到了这个无所得的原因，后边就是你得到的结果。菩提萨埵，如果你是个凡夫，你现在呢就成菩萨了。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我们现在学的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注意，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说这个也是空，那个也是空，就是这就是那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你把一切法都空掉，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哎，依这个把一切法都空掉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心无挂碍，因为你知道这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你心就放下了，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因为你没有这个挂碍，无有恐怖。你没有恐怖，他把这个一切烦恼都说成是恐怖，这个恐怖就代表一切烦恼，我们的一切烦恼都是恐怖。你比如说，哎呀，这个事儿怎么办啊？这就是一种恐怖。为什么呀？你怕，怕什么呀？你当时你说，哎呀，这怎么办啊？就是怕那个结果，怕出事儿，怕自己吃亏，怕，反正这个怕就是恐怖。你要是没有挂碍了，你就没有这个恐怖，就是没有烦恼。哎，我有恐怖。无恐怖故，什么呀？ 远离颠倒梦想。你没有烦恼了，你就没有颠倒梦想了，你就远离了颠倒梦想。远离了颠倒梦想，就自然是什么呢？就是究竟涅槃。这个究竟是个动词，就是究竟你到家了，你达到了涅槃。也就是什么叫涅槃？涅槃就是灭的意思。灭什么？灭苦，灭烦恼。你把所有的烦恼都灭掉了，没有烦恼了，你这就叫达到涅槃了。哎，你就证到了涅槃，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成菩提菩萨了。也就是说，你如果能把五蕴给空掉，你就能够证到涅槃，这是你就是初地菩萨了。说那初地菩萨到佛还要修什么呢？不用修别的，还是修心经，还是修五蕴皆空。说初地菩萨把五蕴空掉了，那为什么还要空五蕴呢？初地菩萨空掉的五蕴是空掉了五蕴的现行，就是五蕴的现行不显现了，色声香味触法不显现了，一切意一切境不显现了，证到空性了。但是在他的阿赖耶识里头还有大量的五蕴皆有的种子。说在这个到这个正五蕴皆空现行不显现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我们对峙种子了吗？这个时候你对峙的种子啊，只是对峙了里头的一少部分，大部分种子还没对峙。说那大部分种子还没对峙的时候就能让它不现行吗？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种子在阿赖耶识大海里头啊，它是分层次的，就是有的在表层，就像阿赖耶识就像大海一样，有的在表层，这是现正在现行的那一部分，有的在深层，有的在海底。哎，因缘越往深的那个啊，那个因缘越没成熟，因缘成熟的才能到了表层。我们现在熏习的时候啊，不是对峙全部种子，那个深层的因缘没成熟的用不着我们对峙，它本身现在没成熟就没现行。我们现在要对峙的就是表层的那一层，你只要大量的熏习清净种子，你这个力量啊，只要把表层的那个执着五蕴皆有的那个染污种子，它那个互相的联络给打断，把它的那个机制给破坏了，把它的力量压过了，它就升不起来了。所以在你正初地的时候啊，你才对峙了一小部分种子，大部分种子还没对峙。这大部分种子什么时候对峙呢？就是在从初地到实地，就是在对峙这个种子，还继续读心经，还继续修六度，只不过是叫清净意乐所设的六度，那当然高级多了。哎，还是念心经，还是修这个五蕴。这就是法身种子，一分一分的证法身，到最后证十分法身，最后成佛，没别的道理。怎么证明？怎么证明说没别的道理？还是修这个呢？观音又告诉你了：三世诸佛，过去所有的佛，现在所有的佛，跟未来所有的佛，我们这都是未来所有的佛了，都是依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没两样，没别的，就是心经说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都是依这个心经说的这个方法。怎么样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得无上正等正觉，没别的，没秘密。哎，早就告诉你了，未来成佛的人也是靠心经成的，就是靠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能成佛。一佛菩萨就是这么慈悲，没有任何秘密，把这个钥匙把这个秘密全交给我们了，那就看我们熏习不熏习了，就看我们修不修了。然后呢，我把这个搬开啊，这个我最这几年啊弄得就是特别累，然后讲课的时候啊经常就是思路就这个接不上了，就断了，所以这个因为讲课嘛，拿一个书保险一点啊。然后呢，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得无上正等正觉，然后呢，故所以知道。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能干什么呀？就能干这个，什么都能干。你想去烦恼，能对治烦恼；你想不下三恶道，可以让你不下三恶道；你想让那个恶业种子不现行，可以给你朽坏那个恶业种子；你想见这个诸佛菩萨， 哎，你就学这个就能见诸佛菩萨，你想证初地菩萨就能证初地，你想成佛就能成佛，都是靠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呀？是大神咒。这个神呢，不是那个鬼神的神，是神奇力量的神，他有大神力，哎，这叫大神咒，就是他的力量啊，神了，哎，你想象不到的力量，无事不办，哎，大神咒，是大明咒。什么是明呢？智慧是明，就是是大智慧咒。这个大智慧大到什么程度呢？无上，最大的智慧的咒，哎，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观音怕你听不懂，接着就说是无上咒。什么叫无上咒啊？我还要解释一下这个咒。人们现在啊，一说这个咒就搞得是神神叨叨晕晕乎乎，其实啊，在梵文里头啊不是那个意思，梵文里头就是很平常一个字，叫什么呢？叫总持。咱们知道这俩字吧？不写了，
大家知道。
哎，总持，总的摄持，持就是抓住，一下能抓住，哎，总持。什么叫总持呢？就是说我教给你一个总持，也就是说你把这个总持拿到了呀，你就把一切法都拿到手里了，这就叫咒。所以一说咒人们就晕了啊，就胡思乱想。你说它的本来意思，总持，说这个心经，这个心经啊就是一个总持。什么总持呢？是有大神威力的总持，是有大智慧的总持，是无上的总持。什么叫无上的总持呢？就是你抓住这个心经，你就用不着抓，没有比这个更高的这个总持。什么呀？这就是一颗成佛的钥匙，这个转凡成圣的钥匙，去烦恼的钥匙，这个对治三恶道的钥匙，对治见佛菩萨的钥匙，就是这么无上最高的一个总持。你这就算抓，你抓住心经就算抓住这个，把这个什么对治烦恼啊，见佛菩萨呀，什么全都抓住了，这个意思。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啊！你看这个观音这个无上咒，有的人可能会想，没有上了，是不是左右还有啊？哎，还有跟他一般大的咒，对不对啊？为了去你这个妄想，观音说没有上，是无等等咒，没有跟他相等的，左边没有等的，右边也没有相等的，哎，无等等，给你把两边都去掉。哎，没上没左没右没前没后，就是他是最高。你看，所以说呀，佛菩萨呀，就是给我们说法呀，那是说的是明白又明白，清楚又清楚。哎，这个就是看我们学不学，就说的这么清楚，能除一切苦。前头讲的时候我还落了一句，说这个度一切苦厄是吧？哎，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说。观音用身般若波罗蜜多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啊，度一切苦，他没有一切烦恼。在这儿呢又跟你说这个，你把这个心经这个智慧总持住了之后啊，除一切苦，能除一切苦。又这都是重复，就是说你按照这个修行，你就能够把一切苦消掉，哎，不用你再去干别，不用再去找别的办法了，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本来我们就这，像我们这老居士了，都知道佛菩萨不说假话，都是说的直实话哈。观音还是怕你这个忘了啊，告诉你，我说的这都是真话，一点不骗你。哎，你就好好修心经，没错。故所以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就是说这个总持啊，即说咒言。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个心经的这个总持告诉你。心经本来就260个字，观音。还给你压缩压缩，你看这就是那个佛说法的这个方法了，说一篇道理就要给你总结一个总持，现在观音又给我们总结了一个总持，既说咒曰，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心经的总持，什么呢？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这个啊萨婆诃，这个咒呢几个字你们去数去啊，又短了。现在呢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在梵文里头，咱们这个汉文译的是译音，梵文的音，在梵文里头啊，没有翻译问题，那就是字儿。梵文的字儿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是印度人， 观音是给我们用梵文说，我们是听得懂他说的这个字儿的。我就把这个梵文的这个字的意思给大家说一下，也就是说阿难他们舍利弗他们听心经的时候啊，他们并不是听的这个不明白什么意思的，他们一听就知道印度话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就把印度话这个意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观音说，我告诉你这个心经的总持，你记住什么呢？他说的这个印度话的意思就是说，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大家都到彼岸去吧，正得菩提。最后这个翻译方法呢，咱们接地接地，就是去吧去吧，哎，是波罗接地，哎，波罗就是对岸，到去哪儿啊？到彼岸去吧。波罗僧多一个僧，僧就是大家，哎，就是大众，大家都到彼岸去吧。菩提娑婆诃，菩提就是觉，就是智，对吧？就是这个菩萨佛菩萨的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觉。娑婆诃是一个，萨婆诃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祝愿词，就是祝你成功的意思，哎，祝你正得菩提，哎，愿你成功，祝你成功。现在意思明白了，说一下这个，就是说观音说这个咒是什么意思，说这个种词是什么意思，就是观音给你讲了这么一大通五蕴皆空的道理，然后你怎么能够记住呢？他就让你说，你下去之后啊，你就念这句话，你一念说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你自然会想，观音为什么要让我到彼岸去呢？观音为什么要让我到彼岸去啊？因为这边都是空，你在这边抓了半天，说我挣了多少钱，我当了多大的官，闹了半天是一场空，你就是白费劲，就是弄了一大一身的烦恼，是吧？造了一身的恶业，没什么好处。五蕴皆空，你在这边什么都捞不着，你在生死轮回里头除了烦恼得不到任何好的东西，哎，所以观音说，你一念说去吧去吧，这就是直接把行动告诉你了，到彼岸去吧，就是你不要在这边在这个执着五蕴了，不要再生死轮回了，到涅槃彼岸去吧，就是说把这个苦啊远离颠倒梦想，就是这个意思，哎，大家都到彼岸去吧，意思就是说让你到彼岸去吧。观音说大家都到彼岸去吧，你不要自个儿跑，哎，你要这个跟大家在一块儿，我们大家互相帮助，你看有做饭的，有这个盖房子的，有这个说法的，有这个，反正大家共同努力吧，大家一起到彼岸去，这样还快。你要说你一个人跑啊，你还弄不到这么深。为什么我们要在一块儿？因为大家互相启发，互相帮助啊，哎，这样来得快。所以呢，我们要互相帮助，一块儿到彼岸去。还有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入生死轮回？因为我们无始以来贪嗔痴太多了，就是拿的太多了，这个欠众生的债太多了，所以呢你得还这个债，所以这个业力把你拽到生死轮回来了。你想你怎么能够到彼岸去呢？怎么能够走呢？你要还债。所以现在呢，说好听一点，我们是在布施啊，我们是在做功德贡献力量，说实在一点，我们是在还我们无始以来造的贪嗔痴的这个烦恼业恶业的债，在还债。我们贪的太多了，现在我们主动的来还债，哎，所以呢大家一块儿去啊，你帮助别人呢，实际上就是在度你自己，哎，你不帮助别人，不还这个债，你走不了，所以实际上还包含这层意思。所以一定要大家一块儿啊，都到彼岸去吧，祝你成功，哎，观音给我们这个给我们一个好这个好的祝愿，干不干就看我们了。咱们几点了？
差不多
啊，差不多。好，那就讲到这儿。
愿以四功德。